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保守派大会上重新将美国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美国即将授予建造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围墙的合同。美国官员向墨西哥承诺不会出现大规模遣返。此外，今年是台湾228事件7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将会更加彻底调查更公开透明228事件的真相，追究228事件的责任归属。他说，
我们绝对不应该轻易地说历史已经过去了，伤痛已经
蔡英文说绝对不轻易地说历史已经过去，伤痛可以放低，新政府有义务继续努力令到228事件的真相调查得更加彻底，亦都能够更公开透明，而且让事件的责任归属更加明确更加详细。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早上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再次批评新闻媒体，继续称他们制造假新闻。他说记者在报道中不应该使用匿名消息来源。此外，他还表示保守派运动的核心是要将美国人放在第一位。
The core conviction of our movement is that we are a nation that put and will put its own citizens first。
川普在全美国最大的保守派人士年度集会上对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责传媒在报道川普时捏造匿名消息来源。川普总统说他反对传媒捏造故事和消息来源，除非他们指出消息人士的名字，否则传媒不应该被允许那些消息来源，让他们将名字摆在那里，让他们将名字摆在那一度。一个消息来源说唐纳德川普是一个很差的人，让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讲。他说没有人比他更加爱第一修正案，但是第一修正案也赋予所有人严厉指责假新闻的权利。一日前，川普的白宫高级战略师班隆罕见地公开露面。班隆在这场保守派大会上说，大家可以预计每日都会同传媒和其他反对派对抗。美国政府计划在4月份之前开始授予建造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围墙的合同，来到兑现川普总统主要的竞选承诺。美国海关及边界保护局说，他将从下个礼拜开始接收围墙设计的概念档案，并且在3月20号之前从中选出一些最佳的方案。该机构将请求供应商提供建造成本估计，在审议他们的竞标之后，在4月中旬开始授予合同。这样对政府建设项目来说已经是相当快的进度了。川普星期五对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说，边界围墙计划远远提前于预定计划。川普对欢呼的支持者说，不用担心，我们会建造一个围墙，我们会建造一个围墙，事实上很快就会开始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属下的海关及边界保护局未有讲明最初阶段的建造从哪一度开始。川普说围墙的成本为120亿美元，但是国会的共和党领袖将成本定得比这个高出20%，国土安全部一部分的内报告预计成本可能会高达216亿美元。美国官员向墨西哥承诺不会出现大规模遣返，平息川普总统誓言打击他所称的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坏蛋所引发的紧张关系。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利和国务卿特立森与墨西哥总统聂托及多名部长会晤。墨西哥对川普在和墨西哥的贸易以及移民问题上的斗争性立场表达了 担忧同埋不满。海莉强调话，喺川普加强打击美国无证移民嘅政策之下，将唔会使用军事力量嚟到拘捕冇喺美国合法居留身份嘅移民。佢话唔会有，重复多一次，唔会有大规模遣返。国土安全部所做嘅每一件事将会合法噶，并依照美国人嘅人权同埋司法公正系统，所有嘅遣返将会遵循我哋嘅司法公正系统。针对已经发布的新闻报道指控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官员和俄罗斯官员之间有个联系一事，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证实，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和联邦调查局资深官员就此进行过交谈。白宫和联邦调查局就该局进行调查一事谈话，有可能违反了司法部长期以来秉持的限制白宫和联邦调查局就未解决调查进行接触的道德规则。但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资深官员星期五早上在同记者的谈话中坚决否认有关白宫请求 FBI 公开否认纽约时报一篇报道遭到 FBI 拒绝的传媒报道。星期五在一些新闻机构被阻止参加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的答问会之后，白宫受到尖锐批评。几间对川普总统持批评态度的新闻机构，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被排除在记者会之外。一些被视为同情川普的传媒，例如布莱巴特新闻、一个美国新闻网以及华盛顿时报，被允许或者受邀参加了简报会。美国全国州长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三日的会议，川普总统修复全国破旧基础设施的$10万亿提议成为会议的主要焦点。全国州长协会说，健保改革、教育、儿童饥饿和网络安全亦都在这次全国州长协会举办的两党州长冬季年度会上成为主要政策讨论内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说，中国的南中国海历史性权利主张并没有法律基础。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并没有法律基础。他们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海洋法，而这个行动并非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者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做法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亚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涉及的国际法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岛礁的主权问题，第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海洋法公约。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说，
China has not always formulated its maritime claims and still does not formulate its maritime claims in these channels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展示其海洋主张。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声索九段线内的区域。路易斯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召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轴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中国政府在2009年的召会文本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去年7月，中国政府在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 包括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擁有主權，中國南海諸島擁有內水、領海和比連區，中國南海諸島擁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中國在南海擁有歷史性權利。中國說這些主張符合國際法。在此之前，海牙的一個仲裁庭就中非南中國海爭端做出裁決，認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九段線主張以及歷史性權利主張不符合國際海洋法公約。路易斯說，中國在仲裁案之後發表的聲明是首次明確聲稱在南中國海擁有歷史性權利，但是他指出，至於這種權利是什麼、涉及哪一些範圍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這些問題，北京仍然模棱兩可。路易斯說，美國國務院此前發布的題為海洋的界限的報告曾經對中國可能聲索的歷史性權利做過分析，認為中國的主張並不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0條和第15條所認可的歷史性主張的那一個有限範疇。那一份報告說，南中國海是一個遼闊的半封閉海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眾多沿海國家享受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權利，國際海洋法公約不允許那一些權利被另一國家基於歷史的海洋主張所取代。路易斯還說，中國所稱的南中國海諸島擁有內水，亦都就是將這些島礁作為整體進行海洋權益聲索。他認為這種的主張亦都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路易斯說，如果中國聲稱對這些島礁擁有主權，這樣根據公約，中國所享有的包括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在內的這些海洋權益必須產生於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而這些地物應滿足公約第121條對島嶼的定義。路易斯說，根據公約，海洋地物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才能夠成為島嶼：第一，必須是自然形成的陸地；第二，必須被水域包圍；第三，高潮時高於水面。此外，公約還規定，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者進行經濟活動的岩礁，不能享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另一方面，路易斯還指出，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各國船隻不論是商船還是軍艦，在其他國家的領海內都享有無害通過的權利，在公海和專屬經濟區享有航行自由等權利。中國外交部2月21日星期二不點名抗議美國航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巡邏，稱反對打着航行和飛越自由的旗號威脅沿海國的主權和安全。幾日前，美國海軍宣布卡爾文森號航母艦隊從18日開始進入南中國海巡航。
US legal posi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re not tailored to the South China Sea.
國務院代理法律顧問理查德·維塞克說，美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法律立場並沒有做過調整，而是美國長期持有的立場，這個是一種全球實踐，大家相信航行自由以及大家此前所提到的那一些原則。星期三出席討論會的三位法律顧問亦都指出，美國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但是他們說公約中的相關規定和原則反映美國所承認和受約束的習慣法，這個是1983年里根總統在一份政策聲明中所確立的。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辦公室的助理法律顧問羅伯特·哈里斯說，美國在南中國海擁有國家利益，表現在維護和平與穩定、保證合法商業活動的暢通，以及確保國際法得到尊重，其中包括航行自由。哈里斯說，在南中國海爭端問題上，美國提倡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避免武力威脅，而和平方式亦都包括第三方爭端解決機制。美國之音記者莫宇、楊傑，華盛頓報導。
今年是台灣228事件70周年，台灣總統蔡英文表示將會更加徹底調查、更公開透明228事件的真相，追究228事件的責任歸屬。另一方面，國史館發行了新的228事件檔案匯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從台北發來報導。
蔡英文星期四在總統府會見返台的海外228事件受難者遺屬的時候表示， 70年前威权统治的错误令到各位遗属失去了至亲家人，亦都令到台湾社会损失了几乎一整个世代的精英。他说虽然政府通过认错、道歉、立碑、调查历史真相、恢复受难者名誉以及赔偿来到试图要抚平过去留下的伤痛，但是目前政府所做的仍然还不够完整。
我们绝对不应该轻易的说历史已经过去了，伤痛可以放下。那么新政府，
蔡英文说他们绝对不应该轻易地说历史已经过去了，伤痛可以放低，新政府有义务继续努力令到228事件的真相调查得更加彻底，亦都能够更加公开透明，而且令到事件的责任归属更明确更详细，所以他会要求相关的单位持续清理威权时期的档案，将70年后仍然尘封的真相完整摊开在阳光之下。蔡英文说政府要带头调查真相，呈现真相，追究228事件的责任归属，改变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状况。他还表示台湾社会要对228事件的错误有更深刻的反思，从中汲取教训，走向和解，打造一个民主、公义和团结的国家，这样才是228事件的受难者最重要的交代。另一方面，台湾国史馆星期四举行了228事件档案汇编第19-24册的新书发表会，第19-24册所收录的档案完整地呈现了228事件末期有地方县级政府主导的清乡工作实务动态，凸显当年县市政府在清乡工作之中扮演承转上级命令以及上达基层情报的重要角色。这批档案亦都展示了228事件前台湾的政经状况、政府的行政处置、军队在台湾的军事行动、情报搜集以及各界的意见和处置等。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档案进一步了解国民政府处理228事件的来龙去脉。推动转型正义是蔡英文选举总统的时候承诺的工作任务之一，实践转型正义的第一步就是为历史真相的调查，而调查历史真相又以公布档案史料为首要工作。这次公布的228事件档案汇编就是配合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228事件档案汇编的前18册在台湾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的陈水扁执政期间编撰。228事件指的是1947年2月27号至5月16号发生在台湾的民众不满政府贪腐反抗、军队镇压，造成很多人死伤的反抗运动。该次大规模反抗和镇压活动之后，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正式公开向228事件受难者道歉，2月28号被定为法定假日和平纪念日。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话，2016年纽约市的歧视投诉比2015年大幅上升。该委员会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当下的美国政治气氛中，有着很强权利意识的纽约人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来到捍卫自己的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纽约市去年接获的歧视投诉查询比前一年增加了 60%， 从2015年的5296宗增加到2016年的8330宗。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负责政策和政府间事务的副主任达拿·萨斯曼在解释这个比率大幅度升高的原因时说，该委员会数年前在资源和人员两方面都得到加强。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气氛中，越来越多的纽约人 在遭遇歧视时愿意前来依靠这个的机构。
We are a more active, more public.
萨斯曼说他认为他们的委员会现在比过去更积极、更公开、更负责。这个可能是前来投诉的数量增加的原因。在这些歧视投诉查询中，残疾歧视比重最大，占全部的 20%， 种族歧视占 14%， 性别歧视为 12%， 对有刑事犯罪人的歧视和国别歧视一样都是 9%。 萨斯曼说，纽约市人权法就是一部反歧视，涵盖22种不同的歧视，范围比联邦法更广泛。他说
And so I think there's a higher awareness.
萨斯曼说他认为和联邦层面比较，纽约人对他们自己权利有更高的认识，和联邦的水平相比，他们会说纽约人是得到保护的，你可以利用纽约市的资源来落实你的权利。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全部歧视投诉查询中涉及国别、种族、宗教和身份的比2016年增加了 30%， 从2015年的1100宗增加到2016年的1500宗。该委员会并正在对400宗投诉进行调查。歧视投诉查询是该委员会通过他的热线、电子邮件、网站、邮寄和当面报告获得，或通过其他市政府机构、民选官员、人权组织转过来的。2月7日，该委员会和纽约市政府多个机构连同主要的美国穆斯林组织联合举办纽约一日行动，保护他们的穆斯林社区的活动。今年1月，该委员会根据纽约市人权法对一宗宗教歧视案进行指控，被指控的是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提供轮椅服务的一家公司。该家公司屡次拒绝穆斯林员工提出祈祷的要求。委员会接获投诉后，代表投诉人对公司提出宗教歧视的指控。今年1月，该委员会还对纽约市5家控制大约20000个单位的大业主和中介公司多次歧视租客合法收入来源提起诉讼。这些被告屡次拒绝接受房客提供的政府发放的房屋补贴券。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说，在他们目前的恐惧和受害气氛中，纽约市致力于保护他们最脆弱的社区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白思豪说，无论你来自哪里、信什么、爱哪个，纽约市都会保护你的权利。作为一个城市，因为纽约的多样性，他们才更强大，这个是他们永远努力保护的。白思豪还说，纽约市是移民城市，华盛顿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政策可以对此加以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亚利桑那州一间当地印刷公司的夫妻业主盼望着川普总统能够减税并改善商业气候。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采访了他们夫妻两个人，请他们讲下对川普新政府的期望。他们支持川普，他们的仔却不支持。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理查德和詹德鲁在亚利桑那州哈亚苏湖畔附近拥有一家印刷公司，他们是川普的粉丝。
There's no punches to be pulled, there's no secrets.
詹德鲁表示他是毫无保留、没有秘密，实说实话。詹德鲁和帕特里夏都表示川普总统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而且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他们理解川普的快人快语。
But he's always been that way. That's Trump.I mean, we're New Yorkers. We know that.
詹德魯表示，川普一直都是咁样，呢个就是川普。我哋系纽约人，我哋知道佢一直系都系咁样做。佢哋盼望川普能够带嚟减税，改善佢哋嘅生意。
Everybody needs to pay taxes. I get that, but
詹德魯话，人人都系要交税，佢系知道噶，但系我哋需要一啲嘅帮助。
That we could afford. I mean, without them, we're nothing.And right now, we just can't do that.
帕特里夏表示，我们是需要承受得起这些福利，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现时我们承受不到。詹德鲁夫妇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他们说民主党人追求的是策略，是行不通。
You can't keep taxing the rich because eventually they ain't going to want to pay.
詹德鲁说，你不能够总是征富人的税，因为最终他们会不想交税，这样就会怎么办好呢？ 他们两人的儿子特里斯坦在学校攻读工商管理，他又担心海外的竞争。特里斯坦属于温和派，对曾经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桑德斯印象不错，到目前为止他对川普的印象并不是那么好。
Definitely jobs coming back, but jobs not, you know, in old industries that we're not.
特里斯坦说就业确实是要回归，但是这些不是我们其实已经不是在扩展旧有的产业的就业。他是知道中国在太阳能领域做了很多的大事，川普说过他是想跟中国竞争。特里斯坦表示他目前所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烟雾弹。
We're going to see if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of our system work and if he's going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that.
特里斯坦说制衡系统是不是会行之有效呢？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是做出从长远来看切实可行的事情呢？一家人虽然是对川普看法不同，但是他们都一致希望经济能够发展并且造福于所有的美国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亚利桑那州克亚苏湖市的报道。
以色列军事法庭星期二判处一名年轻士兵18个月的监禁，从而结束了这一场受到全国长期关注并引起舆论轰动的审判。这一次审判亦暴露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发自耶路撒冷的报道。
今年一月，20岁的士兵阿扎利亚因开枪打死一名受伤倒地的巴勒斯坦袭击者而被判杀人罪。阿扎利亚开枪杀人事件是大约一年前在西岸发生。这个受公众高度关注的案件在全国引起两极化反应，舆论的主流对以色列人最为珍视和尊重的机构军队持批评态度，以色列军方亦罕见地谴责这名士兵在受到巴勒斯坦人袭击期间所采取的行动，但是亦有很多普通人对在前线服役的以色列年轻士兵被人好像普通罪犯一样拖入法庭的场面感到震惊。事情发生在去年3月，地点是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市，两名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军队挥刀乱砍，其中一人被士兵击毙，另外一人受伤躺在地上不能够动弹。11分钟后，一段用手机拍的视频显示阿扎利亚用枪瞄准这名21岁的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对着他的头部开了一枪。这名士兵称他是害怕这名男子身上绑有炸弹，但是军官马上就反驳了他这个说法。阿扎利亚因违反军队道德行为准则而被送上法庭，有期徒刑18个月的判决被认为是网开一面，因为杀人罪的最高刑期是20年。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的主审法官玛雅·海勒上教说，他们注意到他家人受到的伤害。海勒还表示这是阿扎利亚第一次在敌对领土上服役，但是聚集在法庭外面的数百名阿扎利亚的支持者对判决结果感到失望，他们愤怒呼叫口号，谴责军方抛弃自己的兄弟。奥弗尔·高兰是为阿扎利亚在全国进行游说的活动负责人，他说这个判决令人愤怒，一名士兵，以色列的一个英雄，因为打死一名恐怖分子而被关入监狱，这个令人感到愤慨。高兰还引用一则古老的拉比名言说，如果有人杀你，就先将他杀死。另外一方面，法庭认为阿扎利亚的行为是不光彩。女法官海勒说，被告开枪打死一名恐怖分子没有任何正当性，被告的行为伤害的唯一价值是生命的价值。阿扎利亚还玷污了以色列国防军所坚守的武器纯洁性的理念。以色列国防军道德准则的共同起草人阿萨·卡舍尔教授说，每一个参战的士兵都非常了解作战规则。他说军人应该了解一条准则，就是受伤的敌人、受伤的恐怖主义者，只要不再构成真实的威胁，就不应该被打死。相反，这种人应该得到治疗。巴勒斯坦人谴责这个判决过轻，他们表示这个将会纵容以色列士兵任意杀人而不受惩罚。被打死的巴勒斯坦袭击者的父亲谢里夫在他希伯伦附近的住处对记者说，这场闹剧持续一年半，这一年半意味着什么？他是不是一只畜生就这样被如此野蛮的方式打死？相反，以色列人中绝大多数都认为阿扎利亚是进行合法自卫。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的以色列犹太人都认为任何巴勒斯坦袭击者都应该就地正法。以色列右翼政府对这名年轻战士表示坚决支持与同情，很多内阁部长呼吁赦免这个士兵。 鹰派政党犹太家园党党魁、教育部长纳佛塔利·贝内特话：阿扎利亚是在巴勒斯坦人持刀攻击的恐怖袭击浪潮正值高峰的时候，奉命去保护以色列公民。即使他犯了错误，阿扎利亚亦绝对不可以去坐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从耶路撒冷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前驻华大使说不要被中国牵住鼻子走。叙利亚周末两宗自杀式袭击导致至少42个人死亡。印度工程师在美国被枪杀，令人担心排外风潮。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特首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今日星期六早上到选举事务处提交160份提名表格，正式报名参选3月26号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成为首位报名的候选人。据香港传媒统计，提名曾俊华的160名选委，125名属于民主派，非民主派选委只有35个人。另一名获民主派选委支持的热门参选人退休法官胡国兴，星期六已经获得到156名民主派选委支持，购票入闸参选。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博卡斯这个星期说，美国不要再被中国牵住鼻子走，应该制定一项长期的战略来应对中国崛起。五个星期前因为川普大选获胜而突然离职的博卡斯，这个星期在蒙大拿州的屋企里面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候说，奥巴马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没有长远战略目标，太过软弱，川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又太过草率，对中国缺乏了解。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星期六发生两宗连环自杀式袭击，至少42个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话，至少有6名袭击者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总部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目前仲未有人声称对这两宗造成死伤的袭击负责。近三年来，霍姆斯一直在叙利亚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印度官员对一名印度工程师在美国酒吧被枪杀表示震惊。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是否可能是仇恨罪。这一次事件被印度传媒广泛报道，亦都在社交媒体引起强烈的反应。数以万计印度人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很多人说他们觉得川普政府的言论带有反移民色彩，并对此感到担心。但是在印度的很多年轻印度人和印度裔美国人对于枪击事件心情更为复杂。来自康涅狄格州的阿辛汉目前在大吉岭，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一方面希望自己回到屋企参与和平的抗议，但是另一方面却害怕看到回到去之后等待自己和其他南亚裔美国人的情况。他说和其他印度裔美国人一样，他对自己国家发生的可怕事件不感到震惊。他说不幸的是枪击和仇恨犯罪不是新鲜的事。维什鲁莱迪是印度南部密里普大学医学院的美籍学生，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美国长大，这类事情经常发生，他当然想回到美国在那里定居，这个是他长大的地方，他在那里更加感到自在，他不认为今次事件改变了他的想法。美国前国防部长帕雷塔说，看似是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从事的对他和北和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暗杀行动，反映出北韩领导层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星期四在被问到如果证实平壤的确负有责任，他会得出什么结论的时候，帕雷塔对美国之音说，他将果然证实美国对北韩政权最坏的猜疑，任何人只要令到金正恩不悦，或者是令到他怀疑同自己的观点不一致，很显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人杀了。美国前国防部长所指的是这一位北韩领导人从事的一系列清洗活动。2月13号，45岁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被两名妇女喷射毒剂之后死亡。马来西亚警方在星期五说，用来杀害金正男的有毒物质是 VX 精神毒剂。 佢被化学武器公约定为违禁物质，不含从未在这个公约上签字。据美国康涅狄格联邦地区法院的指控书，2月16日，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一名为英达的中国公民涉嫌从事逃避申报要求的金融交易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创下了新的纪录。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众举行活动纪念斯大林政权驱逐流放73周年。因故十二会通过法律禁止在当地纪念斯大林，但最新的民意显示，普京执政10多年来，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人数创下了新的纪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2月23日是前苏军建军节，普京执政后改名为捍卫祖国日。俄罗斯全国当日放假庆祝，但是这个俄罗斯节日亦都是苏共斯大林政权驱逐流放车臣和印古什以及其他北高加索民族的悲剧纪念日。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2月23日，斯大林政权采取特别行动，将大约60万北高加索民族驱逐到了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多数是车臣和印古什人，超过一半人因为严寒、饥饿和疾病在流放过程中丧生。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当局才允许这些北高加索民族重返家园。苏联解体前夕，曾遭受驱逐的车臣和印古什人被平反。这一场驱逐行动当时在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政治局内被讨论。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坐镇指挥，并动用了10万内务部队、近2万安全特工。当日早上6点，苏军士兵闯入当地人家之中，下令全家人在2个小时内收拾好随身物品，并且将他们带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公众然后被赶上装载牲口的货车。很多人回忆说，在漫长的旅途中，每日只是供应一餐热饭。不少的人死后尸体在车厢中被抛下，公众没有尊严，死者不能够遵照穆斯林传统被安葬。抵达目的地后，每日必须报到登记，不能够随便走动，否则将被判处20年重刑。车臣山区之中某些交通不便的地区的村民，因为不能够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被就地处决。贝利亚后来向斯大林汇报了驱逐行动圆满完成。参加驱逐行动的官兵被授予不同级别的苏联勋章。北高加索民族被驱逐是因为斯大林当局当时指控他们和纳粹合作勾结，一些人甚至成为苏军逃兵。此外，车臣和印古什人在战争爆发前夕抵制过农村集体化行动。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境内当时很多的民族因为不满共产党统治，都消极抵抗德军入侵，甚至百万俄罗斯人为德军服务。这个是苏联二战中不光彩的一页，目前亦都好少人愿意提起。
Не просто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згнать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хватчиков.
彼得罗夫话：嗰一场战争唔单止将苏联从德军嘅占领下解放出嚟，从某种意义上系内战，因为各个民族嘅好多民众为咗能够从共产党专制恐怖统治下获得解放，好多人只好企喺德军一边。北高加索嘅一啲历史学家认为，至今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北高加索民族曾经同德军合作。好多车臣和印古什人在红军中英勇作战，曾经获得包括苏联英雄称号在内的各种表彰。当年第一批渡过易北河和美军会师握手的红军士兵之中就有车臣人。印古什议会在纪念这一场民族悲剧前夕特别通过法律，谴责斯大林领导政治迫害，禁止在印古什境内永恒纪念斯大林。一些议员将斯大林称作暴君。这一项的法律除了禁止在当地树立斯大林塑像和纪念碑外，亦都禁止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街道和地点，并禁止在公共场合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 印古十议会几日前所通过的这一项法律，同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好感日渐增多背道而驰。较少有官方色彩的列雅达中心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目前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高达 46%， 一年前为 37%， 已经达到16年来最高水平。对勃列日涅夫有好感的人数略高过斯大林，而普京所获得的支持率最高。民调还显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克鲁晓夫仍然不受人欢迎。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遭受国际孤立并同西方交恶，很多人认为俄罗斯需要类似斯大林这样的铁腕领袖带领国家再次打赢战争。普京政府目前对印古十议会的有关法律没有反应。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对斯大林的崇拜卷土重来和官方宣传以及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气氛有关，亦都讲明斯大林血腥统治对民族和社会造成的伤害至今难以治愈。彼得罗夫说，赞美和批判斯大林现在都不会受到当局的阻止。
А пусть борются между собой. Эти за Сталина, эти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 И власть вполне устраивает та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она даже подбрасывает.
彼得罗夫说，现在一部分人反对斯大林，另一部分支持斯大林。当局有意使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这个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他们有时甚至会为此火上加油。一个有关纪念斯大林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将在今年在莫斯科落成。俄罗斯官方对车臣以及印古十人的民族悲剧纪念日反应低调。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领袖阿夫林斯基说，俄罗斯不认真研究和反省过去，政治迫害逐渐从公众的记忆中消失。目前批评普京的前总理卡西亚洛夫说，在俄罗斯社会目前美化杀人犯斯大林的气氛下，印古十议会所通过的有关法律极其重要，俄罗斯国家一级更加应该通过有关的法律。只有认真清算共产党罪恶，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自由俄罗斯。卡西亚洛夫说，从1920年到1952年，苏联当局总共采取了130个类似的驱逐行动，有近500万人受到迫害。苏联的很多民族都有遭受流放驱逐经历，但针对车臣和印古十人的行动是苏共当年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驱逐行动。遭到驱逐的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达旦人、卡尔梅克人、北韩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民族、苏联的德国人、波兰人、西部的乌克兰人等等。俄罗斯前副总理属于苏联德国人的科克说，被驱逐的德国人之中有半数丧生，其中包括他的祖父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28年的总统大选充满了火药味，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所在的共和党发生内讧，一分为二。一派由当前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克雷领导，自称共和党，另外一派由安德鲁·杰克逊将军领导，自称民主党。两党都有各自的报纸，首都华盛顿的《每日全国日报》支持总统亚当斯，而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将军。美国电讯报经常刊登一些国会民主党人对亚当斯政府的指责，《每日全国日报》不甘示弱，发行了一本以前用来攻击杰克逊的小册子，指责杰克逊和人打交，将那个人好像狗一样赶走，然后霸占了他的老婆。这个指控虽然纯属捏造，但是就被杰克逊带来巨大影响。那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杰克逊是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认识雷切尔，当时年轻的雷切尔和丈夫路易斯罗巴茨一起住在雷切尔母亲的屋企，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两个人因为杰克逊的存在发生争吵。罗巴茨说雷切尔和杰克逊关系过于密切，要求杰克逊离开。杰克逊接受了罗巴茨的要求，临走前杰克逊和罗巴茨见面，据说罗巴茨要和杰克逊打交，杰克逊不愿意动手，但是对罗巴茨提出决斗的挑战，罗巴茨表示拒绝，杰克逊随即离去。杰克逊走了之后，罗巴茨和妻子雷切尔重归于好，回到肯塔基州自己的家中。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再次发生争吵，雷切尔离家出走。法院文件显示雷切尔是和另外一个男子走的，这个人就是安德鲁·杰克逊。雷切尔的家人知道女儿婚姻不幸福，所以叫杰克逊将她接回娘家。罗巴茨尾随其后，雷切尔提出离婚。罗巴茨威胁说如果雷切尔不肯跟她回到肯塔基，她就是拉都要拉她回去。雷切尔因此决定出逃，不顾旅途风险，跟一个做生意的商队到密西西比地区的纳奇兹去。杰克逊非常苦恼，因为是他被雷切尔带来痛苦。那阵时杰克逊已经深深爱上雷切尔，准备南下的商队问杰克逊要不要一起到纳奇兹去，杰克逊表示同意，1791年年初跟随商队出发。其实几个星期前，路易斯·罗巴茨已经开始办理离婚，他并没有完成离婚手续，但是使雷切尔的家人觉得离婚已经办妥了，两个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几个月之后，杰克逊回到纳什维尔向雷切尔求婚，得到雷切尔母亲的同意。安德鲁·杰克逊和雷切尔1791年8月结婚，当时两个人都是24岁，婚后留在田纳西居住。跟着下来的两年里面，杰克逊很忙，作为一名年轻律师，他不单止工作十分紧张，而且还要经常出差。1793年12月，杰克逊收到法院文件，得知路易斯·罗巴茨直到最近才和雷切尔正式离婚。这个就意味着杰克逊和雷切尔结婚的时候，雷切尔在法律上还是罗巴茨的老婆。杰克逊好害怕，马上和雷切尔补办结婚手续，终于成为合法夫妻。十年过后，杰克逊做了法官，并积极投身于田纳西州的政治。有一日，杰克逊在洛克斯维尔法院外遇到田纳西州的州长，这位州长当时正在向一大群人宣扬自己为田纳西州所做的贡献。杰克逊觉得有必要说明自己亦为公众利益出过力，谁知州长听完之后大声叫，父母，我不知道你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只是知道你曾经将人家的老婆拐到纳奇兹。听过这些话，杰克逊冷若冰霜，田纳西州的州长拔出佩剑。杰克逊说，上帝做证，我不准你提到我妻子神圣的名。一边说一边拿着一支棍扑向田纳西州州长。众人立即将两人分开。几年之后，杰克逊真的在决斗中打死过一个人，就因为这个人饮到酩酊大醉之后，拿杰克逊的婚姻开玩笑。作为总统候选人，杰克逊不能够再通过决斗来捍卫妻子的荣誉，他知道这样做肯定会落选。杰克逊因此要求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就自己婚姻的合法性展开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公民委员会发现杰克逊和雷切尔是在相信雷切尔已经和前夫离异的情况下结合的，后来发现事情真相之后马上补办结婚手续，由始至终没有任何过失。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公布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反对杰克逊的报纸则无公布，并继续对杰克逊和杰克逊夫人百般侮辱。杰克逊强忍怒火，他说要忍住不去收拾那些恶棍实在很难，我为国家做出过很多牺牲，但是不能够去惩罚那些针对我妻子的荣誉编造谎言的人，实在令我忍无可忍。反对杰克逊的报纸继续对杰克逊夫妇恶意重伤，作为还击，支持杰克逊的报纸亦开始编造不利于亚当斯夫妇的谎言。在激烈的选战中，两位候选人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奴隶问题。亚当斯不想因为批判奴隶制而失去南方和西部对自己的微弱支持，杰克逊则不想因为公开捍卫奴隶制而失去北方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亚当斯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奴隶制，南方人知道他反对奴隶制，杰克逊亦不需要向南方人讲他对奴隶制的态度，他本人就是奴隶主，一生都在买卖奴隶。杰克逊、亚当斯和他们领导的政党还有另外一点显著区别，亚当斯总统和共和党人代表了有产者的利益，亚当斯的很多支持者都觉得政府应该被有钱人和有产者控制，他们对平民统治和民选政府感到恐惧。杰克逊和他领导的民主党人代表的则是普通人的利益，他们认为统治不是有钱人的特权，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1828年选举，各州分别在10月31日至11月5日投票。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和德拉亚州的选举人由州议会指定之外，其他各州的选举人都经过民选产生。选举人票清点结果显示，杰克逊178票，亚当斯只有83票，杰克逊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杰克逊夫人就陷入了苦恼，她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妇女，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好为杰克逊高兴，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她知道很多人在竞选中拿她和杰克逊的婚姻做文章，她的勇气一直支持着她。杰克逊当选后，她虽然说是松一口气，但是健康状况就一落千丈。有人建议杰克逊夫人留在田纳西，将身体调养好再到华盛顿。杰克逊夫人虽然不想去华盛顿，但是她觉得自己应该陪伴在丈夫的身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和李华商量去什么地方度假的时候，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make up your mind 以及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不是很想去多伦多，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没错，你说加勒比海怎么样？
The Caribbean? 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我又很想去泰国啊，那里的生果和美食太吸引了。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up? 化妆？你在说什么？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 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揸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哈哈，咁又是。出门之前，我总是揀不定着哪件衫的。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没错，那个同学好喜欢学嘢，什么课都想选，但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只有这么多，选修课的数量是有限的。 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 我希望她可以快点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Huh, Larry, 你讲嘅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嘅人系咪讲我啊？我都好想拣定旅行嘅目的地，但系真系有太多地方好玩，我实在揸唔定主意啊。
What about money? 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 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讲嘅 live within our means? 咁即系咩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是量入为出，不要过度消费。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费太高，我们负担不起。但是你做了嘢咁耐，唔系已经储咗啲钱嘅咩
？Not that much money. 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吓、啊，仲要再等几年先至可以有热带风情之旅？唉 ，Larry， 呢个只怪你平时唔知悭识俭。你睇，你成日出去餐馆食饭，比喺屋企食贵好多噶。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是啦，如果你平时悭啲使，我哋而家就可以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哦，你叫我都减少支出，买少啲嘢，储多啲钱。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咁好啦，我俾心机储钱啦。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啦，希望我哋真系可以又开心去旅行，又唔使荷包大出血。不过我唔想去多伦多，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有冇靓嘅沙滩噶
？Absolutely.
咁贵唔贵噶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系咩？我哋可以俾得起旅行嘅花费？等我谂下。系啦 ，Larry， 我忽然谂到，如果我哋去海边，我肯定花好多钱买靓嘅游泳衣啦、太阳镜啦，仲买埋衫添。唉，算啦算啦，不如我哋去多伦多啦。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就系出定主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意思就是量入为出，不会过度消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